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当地时间28号晚，俄罗斯与乌克兰在白俄罗斯举行的谈判结束，这个亦是当日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的最后一轮谈判。乌克兰方代表在谈判结束后表示，双方主要讨论停火问题，各方将返回磋商，近期举行下一轮谈判。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津斯基就表示，下一轮会谈将在白俄罗斯与波兰边境举行，随着两个代表团当日将展开谈判，俄军暂时放缓了进攻步伐，谈判是否能够停止这场战争引发全球关注。乌克兰总统前一日表示，接下来的24小时对乌克兰至关重要。美东时间星期一上午，联合国召开罕见的联大紧急特别会议，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联合国大会主席沙希德说，大会代表了人类的集体良知。沙希德敦促所有国家表现出道德勇气，并在未来几日的辩论中不会煽动战争言论，给和平一个机会。他还提醒联合成员国，1946年国际联盟解散，因为他未能提供执行国际集体安全的机制。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基斯利齐亚在发言中表示，如果他的国家被粉碎，国际和平与民主将处于危机中。斯利齐亚指出，乌克兰现在正为自己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和平付出终极代价。星期一的联大紧急会议是自1956年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举办以来的第11届紧急特别会议。这次会议的罕见性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俄乌局势的巨大关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表示，他已经签署正式文件，请求乌克兰加入欧盟。星期日，欧盟高官已经公开表明欢迎乌克兰加入欧盟。泽连斯基已经要求欧盟允许乌克兰根据一项特别程序立即获得成员国资格，以保护自己免受俄罗斯军队的入侵。路透社报道，一名欧盟高级官员星期一表示，欧盟领导人可能会在3月非正式峰会上讨论乌克兰加入的可能性，并补充说，这个问题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就结束冲突进行的谈判很重要。欧盟最高外交官博雷利表示，当务之急是向乌克兰提供实际支持以应对俄罗斯的入侵，而不是讨论可能需要几年时间的长期问题。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星期一进入第五日，24号至28号，中共都派遣共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受台湾空军空中巡逻兵力广播驱离。中华民国国防部28号晚间在官网即时军事动态专区发布中共军机动态，一架运八反潜机，四架歼16机。两架歼十机白天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26号派遣配备神盾战斗系统的勃克级导向飞弹驱逐舰强生号，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亦证实这项信息，并指出国军全程掌握周边海空域动态，状况正常。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27号呼吁，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应考虑马上离开俄罗斯，因为目前有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取消飞往俄罗斯的航班，而且欧洲已经有多国针对俄国航班关闭领空。同一日，俄罗斯航空运输局亦表示，已开始组织从欧洲各国撤离俄罗斯公民。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局及联邦旅游局表示，欧洲多国持续对俄罗斯关闭领空，因此目前正与外交部合作，将俄国人撤出欧洲国家，并建议身在欧洲的俄国人通过俄罗斯外交部的手机应用程式外交助理注册。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制裁俄罗斯央行，财政部表示禁止美国公民与俄罗斯中央银行进行任何交易。这项制裁亦针对俄罗斯的国家财富基金和俄罗斯财政部。随着新制裁措施生效，美国官员今日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央行与其他主要财富来源实施强烈的经济制裁，可能大幅推升俄罗斯通货膨胀，削弱俄罗斯的购买力， 造成投资减少。美财政部仲表示，佢将对某啲与能源有关嘅付款作出例外规定，以防止全球石油同天然气价格嘅急剧飙升。乌克兰官员话，俄罗斯大炮礼拜一轰炸咗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嘅住宅区，可能造成数十人死亡。根据路透社报道，呢啲袭击发生喺俄乌官员喺白俄罗斯边境进行停火谈判之际。礼拜一嘅谈判最终冇取得任何突破。地区行政长官西廉古波夫表示，尽管该市冇乌克兰军队阵地或战略基础设施，但俄罗斯大炮袭击咗居民区。佢话至少有11人被杀。俄罗斯的入侵是自二战以来对欧洲国家的最大攻击。到目前为止，这次入侵未能取得普京所希望的决定性早期成果，但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已经成为主要战场。中华民国外交部礼拜一证实，美国总统拜登指派跨党派资深代表团3月1号访台，由美国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率领，成员包括前国防部政策次长傅洛伊、前白宫副国安顾问欧苏利文、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葛林及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台湾外交部对穆伦前主席率重要访问团到台表示诚挚欢迎，代表团将会晤总统蔡英文、国防部长邱国正等高层。一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对路透社话，这五人访台释出美国两党对台湾及其民主承诺的重要信号，并表明拜登政府对台湾更广泛承诺仍然坚如磐石。近日乌克兰已经在国际法院对俄罗斯提出诉讼。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礼拜日话俾 CNN 知，在军事法庭上审判俄罗斯人犯下战争罪正在讨论中。28号立陶宛亦宣布将提出申请，要求国际法院检察官调查俄罗斯是否犯下战争罪及反人类罪。立陶宛总理西蒙尼特在电视转播的内阁会议上表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数量可以向国际法院提出申请。据悉，立陶宛是欧洲率先对俄封锁领空的众多国家之一，亦在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日立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唯恐成为俄罗斯的下一个目标。路透社礼拜一报道，一项新研究显示，在最近的 Omicron 变种激增期间，辉瑞或者 BioNTech 的两剂新冠疫苗可以保护5-11岁儿童免受重症威胁，但很快会失去预防感染的能力。这项研究显示，与未接种疫苗的儿童相比，疫苗在这些儿童中的抗感染效力从12月中旬的 68% 下降到1月底的 12%。 对于12岁至17岁的青少年来说，疫苗对感染的保护作用从12月中旬的 66% 下降到1月下旬的 51%。 研究人员说，这些结果突出表明有可能需要研究儿童的替代疫苗剂量以及戴口罩等分层保护措施对预防感染和病毒传播的重要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遭遇激烈抵抗，推进如阻。5个大楼情报官员礼拜一的评估认为，俄罗斯军队正进一步推进围困乌克兰首都基辅，但同时他们继续面临来自乌克兰军队创造性的有效的抵御。礼拜一一整日，俄军只是推进了大约3英里，他们距离基辅市中心仍然有15英里。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处长摩尔引述战争研究专家报告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没有胜算。英国武装部长克佩认为，如果俄罗斯在战争中落败，普京作为俄罗斯总统的日子将屈指可数。随着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失控，感染数量几何式增长。2月28号，单日暴增首次突破30,000大关，新增34,466例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只有4例是输入个案，新增87例死亡，连同滞后数字，共报124人离世。 年龄37岁至105岁，港府效仿中国大陆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失效，卫生当局暗示可能需要实施中国大陆式的强硬封城措施。尽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此前曾经排除严厉的封城措施，改为采取强令全港市民3月份内接受3次核酸检测，不过香港最高卫生官员礼拜一表示，禁足令仍然是一个选项。知情人士礼拜一透露，英特尔已经选择在德国东部城市马格德堡新建一个耗资数十亿欧元的欧洲晶片工厂，并将在3月4日对外公布这一决定。该公司在去年9月份时曾经表示，未来10年可能是欧洲投资最多950亿美元，并在2021年底前宣布两个主要欧洲新晶片厂的位置。不过截至目前，仲尚未公布。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彭津、东部的马格德堡和德雷斯顿都试图吸引公司到该地投资建厂。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去年曾经访问欧洲考察，消息人士说政府补贴、稳定性和技术工人可能是促使其选择在德国建立新工厂的因素。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礼拜一确认，美国已经通知该国驱逐了12名俄罗斯驻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外交官。据纽约时报报道，礼拜一下午，涅边贾中断了一场正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在现场接了一个电话。他之后向媒体表示，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俄罗斯驻联合国使团，该国12名外交官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需要在3月7日前离开美国。美国驻联合国使团在一份更详细的声明中指责这12名俄罗斯外交官从事情报间谍活动，滥用外交官特权。声明称，我们采取的措施符合与联合国总部的协议，今日的措施从几个月前就已经展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